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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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掌。从今天开始，我们呢共同发心来学习一下《禅林宝训》。《禅林宝训》这本书呢，为什么这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这本书啊，它不是在讲见地，它是在讲过去祖师们的行处，真实的行旅，他们的发心，他们为人处事，他们的立身行道，还有呢他们的住持的事宜，以及用人做事这一些。所以对我们现代的修行人的行旅方面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另外世间上呢，也是把这一本书作为一本最好的管理学来学，因为过去祖师们管理丛林的这些经验啊，实在是值得现代人在管理上做一个非常好的借鉴。所以我们选了这么一本书来跟师父们和居士们一起学习，就是说主要是通过这些高僧大德的这种修行，他们的行旅啊，对我们今天的这种修行做人做事做一个对照，让我们能够找到短处，找到距离，能够见贤思齐，能够提升我们的修行和发心，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说法是不太好讲的，尤其是禅宗的法，一讲就要讲知见，讲知见呢可能会就造成大家这种知见上的这种可能纷争，所以讲这些祖师们的真实的行旅像小故事一样的，这样一方面还有趣，另一方面啊，我们还能得到一些受益。所以我呢也是勉为其难在这里啊，先开个头抛砖引玉，以后又讲得不到的呢，师父们多提个醒，还有也希望师父们也都发心轮着讲一讲，每天讲一小段，差不多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样子就可以。那么我们手里拿的这本书《禅林宝训》的书呢，这是省佛协前几年印制的。省佛协提倡全省的寺院都要学习《禅林宝训》，但我们也一直没学过。那么这本书印得非常好，它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原文，原文大概是从第一页到62页，这是原文。那么从63页到后边呢，它是原文和笔说，就是智祥禅师的笔说，63页到276页。这是康熙年间的一位高僧叫智祥禅师，他做的这个笔说，就是对宝训里边的这些文字又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诠释啊。那么从277页一直到最后，这是现在的眼莲法师，他又做了一个白话的解释。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文言文的水平，可以看原文，也可以呢看这个智祥禅师的笔说，就是他诠释的这一部分，也可以啊根据自己的根性，完全看后边的白话文。所以这本书啊照顾了各方面的根性，也印制得非常好，也可以说用心良苦。那么我呢，主要是按照第二部分笔说的部分，进行一些这个诠释啊。大家如果看不懂的，也可以看这个后边的白话解释。那么我就照本宣科吧，基本上大家先看64页，我们从禅林宝训序这里啊，这个序啊，序是姑苏，也就是苏州的一位出家人叫净善做的序。但净善这个人呢，后来也没有考证出来到底是哪一支哪一派的啊。禅林宝训为什么叫禅林呢？这里面有需要大家学习的，就是林，多木为林 啊，我们都说丛林，为什么叫丛林啊？丛林是因为就像禅师，譬如禅师，禅师啊，百年树人，十年树木，培养一个人，培养一个禅师，你像培养一棵树一样，非常不容易。所以禅师多了呢，人才多了，就像树林一样，木秀于林，就有人才出来了，所以就叫丛林。那么是禅宗道场，就叫禅林。宝训，关于这个宝字，这里边有一段很重要的话，说世人以财帛为宝，君子以文言为宝，智人以道德为宝。就世间人啊，以财帛，以这种世俗的利益为宝，终日的持求不息。那么君子呢，君子是以文言为宝。所以在《论语》里边，这个孔子说，言行为君子之大本，就是君子的言和行啊，这是君子的大本。智人以道德为宝，智人以道德为宝，所以这是宝训啊，这是一个譬喻的意思，就是人们知道这些都是禅师的法言，禅师的家行，禅师的道德之行，所以是非常宝贵的一些训诫啊，一些法则。那么训呢，训就是训诫的意思，就是引导后人，教诲后人，禅林宝训，这是一个经题了，这是一个这篇训的这个训题。宝训者，习妙习竹安朱毛江西云居时共集。就这本禅林宝训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妙习和竹安两位禅师，朱毛就是斩草的意思，过去人烟稀少，山上比较荒凉，所以祖师们要盖茅棚都要先把草斩掉。所以朱毛江西云门，这个江西云门是古云门，他们两个人一起辑录的禅林宝训。那么妙喜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慧宗杲禅师，他是圆悟可勤的弟子，是南岳下第十四世。禅宗啊，从六祖后边分出两个分支来，一个是南岳怀让，另一个呢是清源行思，这两大脉。所以说南岳下十四世啊，就是南岳怀让不算，南岳怀让下的这个马祖为南岳怀让下第一世，这么算的。清源横思呢，清源下石头是第一世啊，石头西迁，那么石头西迁是清源下第一世，他是这么算的啊。加上怀让和行思禅师呢，就是多算了一世。那么说妙喜禅师是谁的弟子呢？是圆悟可勤的弟子。朱安禅师呢，是佛言清源的弟子。那么他两个是什么关系？他俩实际上算是也是师兄弟了，因为佛言清源和佛见克勤，就圆悟克勤啊，他们的老师是谁呢？他们的师父都是杨岐方慧。杨岐方慧啊，这本宝训是他两个一起住茅棚的时候一起辑录的。于淳熙间游云居，得知老僧祖安，惜其寄身度损，首尾不完。余指的是我的意思，就我就是这个作序的人，作序的人就是净善禅师。淳熙是宋孝宗的年号，在宋朝孝宗的时候，由云居山从足安禅师那里得到了这本书《禅林宝训》。那么足安呢，是南岳下十四世，南岳下十四世这样算起来呢，就是大慧宗杲和足安禅师的师叔。就是你看他这个，因为每一脉传下来，他不一定是按年龄分的，可能有的虽然是辈分比他们高，但年龄不一定比他高，这都是存在可能的。所以得知于老僧足安，惜其寄身度损，首尾不完，就是因为年岁太深了，被一些鱼啊，被一些虫子，就是那种渡鱼，其实就是书里边专门吃纸的一种虫子，把它咬的这个书都很破碎了，首尾不全，一些章节呢都不完整了。后来获卷于语录传记中，积之十年，今五十余篇。就是净善法师见到这本书之后发现非常的好，于是他就在以后的十年当中，在其他的传记或者语录当中提到禅林宝训里面相关的这些事迹的，或者说言行的呢， 他就把它记录起来，仅仅错过了五十余篇。后来呢，他感觉这仅五十余篇不太满足，仍取黄龙、下旨、佛诏、监堂诸牢一语，结集类300篇。就是他还是说从，因为禅林宝训一开始啊，就是从黄龙慧南禅师，黄龙慧南禅师算是南岳下11世，他就比妙喜啊他们要高了4世。然后指佛照监堂诸老一语，佛照呢就是佛照卓安禅师，他是大慧宗稿的徒弟。监堂，监堂是监堂行基禅师，他是住在国清寺的。他两个呢都是南岳下16世，也就是说是大慧宗稿和卓安禅师的师侄，这样算起来。那么就是净善法师发现这50余篇未尽其美，怎么办呢？就仍然从黄龙到，就是说从南岳下11世到南岳下16世，这6世之间的这些禅师的一些家言异行记录起来，结集类300篇，大概啊，就类就是大概的意思，大概凑够了300篇，其所得以先后，而不以古今为全次。因为他在记录的过程中呢，得到的这些禅师的一些家言异行啊、语录啊，都是按照他得到的时间有先后的次序，那么他就不以古今的这种诠释为次序了。尤其是他后边，我们看到后边的时候就会发现啊，有一些禅师他的年份比较高，比如说黄龙禅师，黄龙禅师应该是11世的，但是叙述黄龙禅师的时候呢，就要稍靠后一点，就不以古今为全次。大概是学者削势利人我，屈道德仁义而已。就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发心呢，就是为了使这些学人、修学的人或者学习的人啊，削掉势利人我，把这个势利人我削掉，就损减我们的势利人我，屈道德仁义而已。屈道德仁义，这是他的一个禅林宝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大概是学者削势利人我，屈道德仁义。势呢指的是威势，威势就是我们感觉自己有权势啊，或者有什么各方面自以为自己强于别人的，过于别人的，这是威势啊。利呢，利就是财力，财力。人我，人我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有俱生我执，这个心里老是人我是非不断，要把这个就是用这些祖师的家言异行跟自己对照，削掉自己的这种世俗的势利人我之心，而归趋于道德仁义。道德仁义，这个道德仁义呢，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总纲了，是吧？像老子和庄子里边都是同样语句，失道然后德，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道啊，道就是我们唯一真心。我们说德呢，德就是由这个随顺我们的本来清净妙明的真性而显现的一种行为，一种清净的德性。仁，仁啊，其实它的一个根本之心呢，就是这个慈悲心的意思，慈悲心。义，义就是道义，义啊，与一个字相对，就是与利益相对。因为我们在世俗的取舍当中，总是因为利益的取舍而舍弃了道义。所以说我们看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它主要是讲这四个字，道德仁义，失道然后德，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我们也可能经常听得到这个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其实孔子是生活在春秋时代，孟子呢生活在战国时代。在春秋时代的时候，孔子极力的提倡这个仁，就说明人的人性的五德，仁义礼智信做不好了，就人这个德守不住了，失德然后仁，那这时候就提倡仁，然后人要回归到这个本心上。什么本心啊？回归到爱人之心上，仁者爱人。那么到了孟子的时候，大家连这个爱人之心都守不住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讲义， 所以孟子出来四处宣扬他的义，就这时候你不能再让人学着去爱人了，因为他已经做不到这么愿亲平等的去爱人了，他只是爱他所爱的东西，或者说他爱这个世俗的一些东西，不能去这样真正的爱人。怎么办？就告诉他，你在世俗的取舍当中不要抛弃了义，义就是你要遵循这个道义，道义有道嘛，哎，取东西要看他该取不该取，是吧？该取用什么样的正确的方式去取，这是孟子说的。那么这个话题说起来就很长了，关于文化的话题，就一路这个文化脉络一路理下来，这可以做一个很长的专题，今天就不多说了。再看后边的文字，其文理悠游平易，无高淡荒谬归矣之机。就是蝉联宝训这里面的文字呢，悠游就是比较自如，比较平常，容易易懂，没有这一些很高深的或者说很奇异的，还有很多不着边际的话都没有，它非常平实，非常平常，就是这些过去祖师的一些言行语录，非常平常，没有太高的这种像禅宗里边讲知见，像云门说的是吧，这个扇子打个蹦跳上33天，这些话让人摸不着边际，但这里面通通都没有，全是悠游平易之语，无高淡荒谬归矣之机，实可以助入道之远游也。啊，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修行啊，作为一个长远的法则。游就是法则的意思，远游就是长远的法则，就是我们修行啊，可以依照祖师们这种加言易行，做一个长久的一个依靠，靠它来对照自己，规整自己，这样去修行、做事、主持道场、利益众生。且将刊木以广流传，刊木就过去是木刻本的，要刻到木头上，且他准备把它刻到木板上进行印刷流传，必有同志之士一见而欣许着。他想啊，我做这件事一定会有很多人能够与我这个志同道合，认为这本书大有利益，必将利益一方，所以有一见而欣许者，于虽老死丘壑而志远足矣。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能够知道我这种发心，也知道蝉联宝训这些祖师的这些言论的好处的，一见而欣许着，有这样的同道，有赞叹或者随喜的人，我就是老死在这个山岩万壑之间，心里啊，也就心愿就足了。最后署名是东吴沙门敬善书。东吴啊，这里指的是古称，就是苏州的意思。敬善呢，我们刚才讲是宋朝的人，也是一位高僧，但是得法的士族不详。那这个序文我们就讲完了，下边就直接讲这个蝉联宝训笔说卷上，初横云峰志祥树。初横云峰，云峰是他的法名，志祥是他的号啊。他是康熙时期的人，就是到了康熙年间，这个志祥禅师又重新把这本书啊做了一个详细的笔注啊，也就叫笔说啊。那我们先看第一篇，名教耸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虽匹夫非穷也。”道德之所不存，虽亡天下非通也。名叫耸，就是名叫气耸和尚。名叫气耸和尚呢，就是杭州佛日寺的这个气耸禅师。他是滕州人，跟我们山东有缘，可能是山东的滕州。寺洞山小聪禅师，清源下十世。他不是南岳这一派下来的，他是清源下十世的人。他这个禅师有个什么，他修行的时候有一个日课，是什么日诵观音圣号10万遍。并且高僧传里记载啊，他的有的时候在山间很多老百姓都能听得到，就他诵观音圣号的声音特别洪亮。哎，每天拿着锡杖出去游山的时候或者经行的时候，这声音非常洪亮，日课10万遍观音圣号。10万遍，我们想1万遍现在人诵的话，就是说 不用太快，平常的速度也得两三个小时，所以他日刻十万遍观音圣号，那需要多少小时？就他这一天啊，这个心基本上就没有杂念，全是这个观音圣号了。嗯，并且后来啊，因为他的这个文笔啊，他的学养特别深厚，他写了很多《做圆教论》十万余言，十万余言，所以皇帝啊就敕封他为叫明教大师，明啊就是明白、通明，叫明教大师。明教大师之后呢，是皇帝敕封给他的，他的功德就是惊动了朝廷，让皇帝所赞叹，就是叫明教大师。明教契从和尚他说过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就是人在世间最尊贵的是什么，就是道，最美的呢，最美的就是人性的道德。而这个时代我们会看到这个时代太颠倒了，是吧？以什么为尊呢？以名利为尊，以权势为尊，这个时代人颠倒的太厉害了。美莫美乎德，真正的德行这是最美的。道德之所存，虽匹夫非穷也。人真正有了道德，纵然是一个贫贱的老百姓，这也不会贫穷。就像我们看《论语》里边，像颜回，是吧？孔子就赞叹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颜回啊，生活过得这么艰苦，每天就是这么一小篮子的饭，一瓢冷水，人不堪其忧，还住在简陋的巷子里边，就他很穷啊，生活上，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般老百姓过成这样的日子，会担心的要死了啊，这个日子怎么过？但是颜回不改其乐，为什么？他有道德，道德充身，所以这句话就是说，道德之所存，虽匹夫非穷也；道德之所不存，非王天下非通也。就你如果没有道德，你做一个国王，做一个皇帝，你做事都不能够通达啊！你看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啊，说有的才做了短短的多少天、几个月就下来了，就他的王政推不下去。为什么？没有道德，没有道德你就不能稳定一个国家，没有道德呢，你就不能治理一个国家。这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边，尤其是大学里边最根深蒂固的一种理念，就是修齐治平的思想。大学里边怎么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不可劣等啊，不能超越。你说我身体这个道德没有修好，我去管理一个企业，我去管理一个集体，家就是集体的意思，不一定是一个小家庭啊，那你是管不好的。你这个家庭这个集体你管不好，你给你一个国家这么大一个国家，你就更管不好了。那么大学里边还说了一句话，说一事皆依修身为本。什么是修身呢？就是所有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切呢都是以修身为本。修身是修成个什么呢？就是道德二字。所以说道德之所不存，虽王天下不通也。王是个动词的意思，就是王天下就是做天下的王。道德之所存，虽匹夫不非穷也。那么禅林宝训笔说呢，用明教大师的这一句话作为开篇，这是有它的深意的。也就是说禅林宝训通篇讲的都不离这两个字，一个是道，一个是德。古来的纳子，古来的禅师都是为道而出家，那么他们修道的过程中要圆满这个德行，这才能够真正显现修道的受用。我们再往后看，他来论证他前面这个论点：伯夷叔齐，昔之恶夫也，今以欺人而鄙之，而人皆喜。伯夷叔齐啊，是在大概是商纣王商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孩子，两个儿子。孤竹啊是一个封地，也就是说他的父亲呢有这么一个封地，这个封地就叫孤竹城，他做这个君主嘛就叫孤竹君。 顾祝军的儿子，一个叫伯夷，一个是叔齐。伯夷呢是老大，叔齐是老二。那么顾祝军在他临终之前立下遗言，说我去世之后啊，我的国家交给谁呢？交给我的二儿子，交给叔齐管理。当他去世之后呢，叔齐就说，哎，这个不行。因为当时国君立这个遗言的时候，叔齐就说，因为国君在立这个遗言的时候呢，没有提前告诉他们，等他国君去世之后，这个顾命大臣宣布了这条国君的遗嘱，那么叔齐就说这个是不对的，是吧？我是老二，应该是以长子来继承这个家业，如果我继承了呢，这个不合礼法，这是不孝的。所以说他就推给他哥哥叫伯夷来做这个国君。但伯夷就说呢，他说我也不能做，为什么？因为父王有命，是让弟弟来做的，我如果做了也是不孝。所以后来他两个都觉得自己做了这个国君不孝，怎么办呢？兄弟两个就一起不做国君了，都不做了，携手出去了啊，就投靠了当时在西周的周文王姬昌，到西周去住了。那么伯夷叔齐最有名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不食周俗。为什么不食周俗啊？当时在周文王的时候，因为时机没有到，周文王没有去伐纣，虽然纣王无道，但是还没有去讨伐他啊。那么到了周武王的时候呢，天下已经大部分都归到周国去了，并且纣王啊越来越荒淫无道，涂炭百姓。这时候周武王应这个所有诸侯的邀请，他们一起啊是请命，说我们去讨伐他，去推翻他的暴政啊，我们为了让天下百姓过个幸福的日子。那么周武王就这样率领的大军去攻打朝歌，就是当时商纣王住的这个商朝的都城叫朝歌。那么刚走出不远呢，伯夷叔齐因为住在周国，两个人就拦住了周武王的大军，跪在他们前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父死不葬，原籍干戈，可为孝乎？以臣弑君，可为忠乎？就是你的父亲就告诉周武王，你的父亲就周文王刚刚去世，因为在古礼当中父王去世了要守三年孝，那么他今年刚刚去世，你还没给他守孝，你就原籍干戈，就大动干戈，准备去讨伐这个，去兴起战事，这是不孝的。那么说以臣弑君，可谓忠乎？就是虽然商纣王无道，但他还是名义上是我们国君，你这样以臣伐君，就是以臣啊去真弑君，这个就不忠。那么周武王呢，因为这个情势所迫，那个因缘呢，就是说就是要推翻他了，他也没有停止下来。然后伯夷叔齐呢，在周武王平定天下之后，天下都是周国的疆土了，不再是商朝的了，伯夷叔齐感觉啊，我既然去劝谏过他，并且他不忠不孝之人做了国君，我吃他的这种不忠不孝的国土上的这种粮食，对我的德行是有损的。所以伯夷叔齐呢就隐居到山西的一座叫首阳山里面，就只是吃山上的这种野俗啊，他不吃人种的粮食，谁供养了也不吃，就是在山上吃野俗，后来就饿死了。这是说明他们两个的气节，不跟不忠不孝的人来往。那么以他们这两个人的这种行为啊，现在人与他们相比呢，想到人都很欢喜，是吧？人们还是希望看到这样有节义的人，有气节的人。那么桀纣忧厉呢，这是四位暴君。桀是夏朝最后一位国君，他是因为后来宠幸了一个女子叫媚喜，就把国家搞得天下大乱，后来被人推翻了。被谁呢？就是被我们刚才说的商朝的国君叫成汤，被他打败了，叫夏桀。纣是商朝的，是刚才我们说了商纣王是商朝的最后一个国君，他也是因为女色误国，他宠幸的是谁呢？是妲己啊，看《封神演义》大家都知道那个狐狸精啊，鸠为狐狸精，妲己就是纣王宠幸的那个。幽指的是周幽王，周幽王啊 是周宣王的儿子。其实周宣王是周朝的一代中兴之君，可惜他有了个这个不争气的儿子。那么周幽王他是因为重幸的时愿，也是因为女色褒姒烽火戏诸侯，就是周幽王做出来的。这是幽。最后一个周厉王，周厉王啊也是周朝的基本上算是最后一个，就是周厉王之后啊就出来春秋战国了，就到了春秋时期了，就周朝的这个对整个国家的掌控和统治权就不复存在了，他周朝渐渐也成为一个小国。因为周厉王他做的一件事在史记里边记载的，就是防寇，就他让他的一个大臣叫魏乌，就像现在这个国安局一样，到处监视老百姓，监视下面大臣不能在背后说坏话，听到谁说坏话就株连九族全部杀掉。他还洋洋自责，你看还跟那个当时的周公说，就是周厉王说，你看现在天下安定了吧，谁都不敢说坏话了。但是周公劝他说，防口甚于防川，你防大家的口啊，就是古代有德的人啊，闻过则喜，闻过则恐，就听到别人说自己不好了，听到说哎，谁谁背后说你不好了，他不是去恨人家，而是说心里很惊恐，马上会反省自己，哎呦我哪里又做的不好啊，你动了人念头啊，是吧。所以说防口甚于防川，川就是山川啊，防别人这么一张小小的口比防一个山川用的力气还大，就是人的这种反省惕戾之功，就人时时刻刻反省，听到别人说不好了马上会省察自己，很谨慎很恐惧，是这样的。但是周厉王呢不听，后来就亡国了。那么像这四位啊，前面说的是百姓了，是吧，道德之所存，虽匹夫非穷也，像伯夷叔齐这就平常百姓，算是匹夫了。那么像桀纣优吏呢，他们算是天下的王，国君虽亡天下非通也，就是因为他们道德之不存。后边说，是故学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世位之不在乎己。就真正一个有菩提心的人，真正一个想为学的人，想尽德的人啊，只是忧患，就是忧虑的意思，忧患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自己啊这个道德不能充乎自己的身，就是自己没有道德，这是最值得去忧虑去忧患的事情。不患世位之不在乎己，就是不再担心啊我有没有权啊，我有没有地位啊，有没有财富啊，不忧虑这些，只是忧虑这个道德之充不充乎身。再看下一段，名教曰，圣贤之学故非一日之聚，日不足夜以继之，积之岁月自然可成。就明教大师又说呢，圣贤之学就是我们修行啊，就是要成为贤圣，故非一日之聚，不是一日可成的，不是一日可成啊，也不是我们这一生就能承办的，因为多生力竭的习气毛病太重了，所以日不足继之一夜，如果白天做的不够啊，晚上就要继续的用功啊，积之岁月自然可成，这个不能期之于速成，要安安坦坦的夜以继日的这样去修行去用功去反省。故曰，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这样说呢他的意思就是，学非辩问无一发明。那么学以聚之问一辩之，这是引用的《易经》里边的一句话，《易经》里边的原文它是四句，他说，学一聚之问一辩之，宽一居之人一行之，就大家聚在一起啊，就像我们丛林一样，大家聚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学道，学一聚之，以这个共同的目的大家住在一起，学一聚之问一辩之，问啊，大家有了问题有了疑惑，相互的去跟别人请教，相互的这个来辩论一下，辩论就得到它的真意。思言，学非辩问无一发明，这就是说呢，思就是这的意思，思言就这就是说，学非辩问 无以发明。就是真正为学学道，如果没有这个辩论啊，没有大家相互的讨论，没有相互的这种启发疑问，就无以发明，就你不能发明，不能发现，不能取得诸法的真实之意啊，无上甚深微妙法，是吧？这个我们就不能了解这个如来的真实之意。那么后边这个明教大师又一转说，今学者所至，罕有发一言问辩于人者，不知将何以逼助性地成日新之意乎？日新就是商朝的第一个君主成汤，他有一个盘铭，有一个盘子，他上面写了三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人啊，应该不断的革新自己，新心，获得新生。你就像屈伯玉是吧，在论语里边孔子有个非常好的同道同参叫屈伯玉，他说吾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就到了五十岁了还能知道四十九岁的过失，就他这个做日新的功夫做得非常好。所以说今之学者罕有，罕就是很稀少的意思，就很少有人发一言问辩于人者，很少去问问别人，向别人虚心的请教佛法什么意思啊，修行该怎么修啊。所以如果说有人没有这样去问辩于别人，那么不知他拿什么来弊，就是帮助的意思，就是利益的意思，就是利益自己的性地，就是利益自己的心地啊，我们的心地具无量清净的功德，但是没有佛法呢，我们打不开这颗无量劫以来颠倒的世俗玄关。如果没有靠这个同参道友的这种学问啊，这种问辩，这种切磋琢磨，我们拿什么来开启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心地呢？成日新之意乎？能够得到每天修行都精进进步的这种利益呢，我们就得不到。再看下一段，明教曰，还是明教大师说，太史公读孟子，太史公指的是司马谈，大家都知道司马迁，司马迁因为李陵兵败汉武帝迁怒于李陵，李陵就是李广的父亲，他想就是司马迁呢就为这个李陵上书审辩，结果触犯龙颜，得到了惩罚，将他处以宫刑，所以这是很耻辱的事。但司马迁呢自强不息，没有因为这个宫刑啊而就是这一生就灰心灭志，而是发愤图强，又完成了这种史记的著作，所以后人尊崇他呢就称司马迁为太史令，他父亲司马谈呢叫太史公，所以太史公啊指的是司马谈。太史公读孟子，孟子是四书里边的一篇，指梁惠王问何以立吾国，不觉至耳长叹，皆乎利成乱之时也。就梁惠王读至梁惠王，其实这个孟子里边梁惠王章句就是他的开篇，梁惠王章句上一开篇就是说，梁惠王见孟子曰，扫不远千里而来，将由于立无国乎？就是扫指的是老人家了，尊重孟子说，老人家你这样不远千里来到我们梁国，来到我的国家，拿什么来利益我的国家呢？那么孟子就回答说，王何必约利，亦有仁义而已。这段文字后边有啊，啊，就在注释后边第七行上有，王何必约利，亦有仁义而已。就是孟子在孟子这个开篇这一章就表达了孟子所有思想和他就是弘扬教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什么？就是仁义两个字。所以王何必约利，亦有仁义而已。那么当太史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不觉置卷长叹，置就是放下来的时候，就放下书卷，长叹一声，嗟乎，嗟乎是个语助词，在我们文言文里面的看到呜呼嗟乎，这都是像我们现在啊哦，就是这种语助词，没有失意啊，就叹气的意思。利就是利这个字啊， 成乱之始也，就是所有的这个混乱啊，这个暴乱啊，这种祸乱等等，都是因为利而起的，都是因为利而起的。那从佛法的角度讲，都是从贪欲而生，众生都是因为有了种种的贪欲，就是这种我的贪欲，因为有我，所以要取我所，这就是形成贪。那么由于这个贪欲呢，就形成了天下这种混乱的局面，人心也乱。这个乱其实可以用我们佛法里面的叫浊来表示，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恶世。浊就是乱吗？浊则乱，利成乱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夫子指的是孔子的意思，罕还是很稀少的意思，言利就是夫子很少提到利。在《论语》里边，就是夫子很少提到的不光是利，有三件事：子罕言利于命于人，就是孔子啊极少提到利，极少提到命，极少提到人这三个字。为什么？因为利是乱之始，不能提利，是吧？不能提利啊！你看，像《老子》里边就说：“不贵难得之货，是民不为盗。”你把一个东西把它价格提上来了，你像黄金，哎，老百姓都想偷黄金，都想继承黄金，所以这圣人的思想都是一致的。只要有个东西有利了，老百姓就会去争，就会去抢，就会造成天下的混乱，人心的混乱。所以夫子罕言利于命，命啊，命明明不可知，是吧？这个命啊，不是一般的人根性能接受到的。所以孔子也很少说这个关于命的问题。还有人，人呢，人是一个五德的根本，人性有五常嘛，仁义礼智信，这个人呢也很少说。为什么？他这种境界太高。所以孔子啊，也是我们想象过去的禅师一样，也叫落草为人，周游列国，其实都是轰云托月，讲一些其他的事来烘托这个人的境界。虽然是提倡人，但不敢，除非是真正跟其道的弟子，他就跟他讲人，但一般都不讲人。大家读读《论语》就知道，只有几个弟子问人的时候，是吧？颜渊问人，伯牛问人，仲弓问人，冉伯牛问人，这些他问人这个字的时候，孔子才给他一个回答。但一般人呢，他是不会直接说啊，人是什么，就是要因材施教，不是剑客不成剑，不是识人不现识，就这个意思。那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就经常要防止他的这个本源。就什么本源？祸乱的本源。源者始也，始也，尊崇贫贱好利之弊，何以别焉？就是说，不管是尊贵的还是贫贱的人，这个好利啊，民皆好利，老百姓啊，众生都是好利。所以这个好利的这种弊病啊，不论是在高位的人还是在低位的人，不论贫富贵贱，人都是好利的啊。何以别焉？就没有区别，众生都是一样的，都是颠倒在这种利益的这种追求之中，就是没有区别这一点上。后边你看，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则法乱。就作为一个公家，取利啊，如果不公平的话，那就会乱，则法乱。在私者，以妻取利则事乱。如果在于个人呢，如果用欺骗的方式，用不正当的方式来取得利益，事情就会乱，乱又会错乱因果了，自己的人生将来也会乱。种恶因得恶报，这也是乱了。事乱则人争不平，法乱则民怨不服啊！你利益分配不均啊，或者取得利益的方式不对的话，就不争不服，老百姓就会争，是吧？老百姓也会有民怨，其背利斗争，不顾死亡者，自此发矣。就这就是那句话了。这样乱了之后啊，鸟为财死，人为失亡，就是为了这个利益啊，老百姓虽刀水火而不顾，就是虽然是有水有火，上丹山下火海都不怕了， 就是纷纷竞相取利。事不以利益成乱之始也，就这里再做一个总结，你看这不就是说明利益就是各种混乱的开始吗？后边一段，贴圣贤身戒去利，尊先仁义，而后世尚有势力相欺，伤风败教者何限，况乎公然。就说过去的纵然是那么多的圣贤呢，深深的告诫大家不要这样去取利，要遵守道义啊，尊先仁义，但是后代的人呢还有势力相欺，就是因为凭借着自己的这种势啊，或者说为了取得利益就相互的欺诈啊，有利益才有欺诈，伤风败教者何限，何限就是说数不清了啊，这种事数也数不清，历史上说小人有小人的利益，大人有大人的利益，百姓有百姓的利益，国家有国家的利益，官员有官员的利益，都是依利势力相欺，相互的欺诈，人心啊也就变得不厚道不忠厚了，多可怜啊，况乎公然，就是老百姓都是这样相欺了，况乎公然。张其争利之道而行之，与天下风俗正而不骄不薄，其可得乎？骄薄呢，其实它是就是一个意思哈，就是叫浅薄的意思，就是人心不厚道了，这就叫骄薄。骄薄都是薄的意思。张就是说使的意思，用的意思，就用这个争利之道啊，到处行事的话，让天下这个风俗正啊，民风很厚道，岂可得乎？这个是不可得的。所以说岛民一利，岛民一利啊，天下纷争，就这个意思，让老百姓啊都是为了利益而去经营，而去生存，而去工作，那么天下就会乱。那么这里给我们的借鉴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管理一个企业也好，管理一个集体也好，那管理一个寺院也好，不要让大家用利益来导引他，是吧？就主持啊，主持什么？主持在德上。虽然我们自己德不够，但是我们要提倡大家要有道德，而不是说提倡大家，哎，你有什么本事，你也能得到什么好处？不是以利，不以利化民，不以利导民，以德以道，这个是错不了的。如果是以利啊，以这种利为化导、为导引的一个方向呢，那么天下就会乱。你管理的公司也会乱，管理的集体也会乱，这都是老人言啊。再看下一段，明教曰：凡人所为之恶，有有形者，有无形者。无形之恶，害人者也；有形之恶，杀人者也。杀人之恶小，害人之恶大。就是什么叫有形之恶和无形之恶呢？有形之恶，大家知道佛法说身口意三门，有形之恶能够听得到能够看得到的就叫言行，言行之恶为之有形之恶。无形之恶呢，无形一恶就是我们的意恶，就是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心念，这叫无形之恶。有形之恶杀人者也，有形的恶可以杀人，那无形之恶可以害人，害的是什么？害得我们法身慧命，也害的是什么？也颠倒众生。我们如果这个无形之恶去不掉啊，用这种带着无形之恶的心去弘法也好，利益众生之好，你做不到真正对众生的利益。所以说无形之恶害人者也，害啊不仅是害自己，也害别人。那么这里传统文化里边就一致提倡慎独，慎独其实就是要小心这个无形之恶，说莫显乎淫，莫显乎微，淫就是别人看不到的，微就是很微细的，这些我们都要有这种觉照之力、观照之力，看住它，哎，看到它起来了，赶快去调伏它，调伏自心，降伏自心，这样我们这个道德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了。后边还有两句，所以游宴中有鸩毒，谈笑中有戈矛，唐傲中有虎豹，林相中有戎狄。这就是说人这个不容易察呀，不容易察觉。游宴，游指的是游玩啊，宴指的是平静 安静的意思啊，人在一个非常舒适安逸的环境，宴就是安逸的意思。这个幽宴当中有鸩毒啊，当人这样玩的时候疏于防备了，鸩毒来了，跟你一般鸩酒啊，你还因为美酒不察觉的就喝了，人就没有那种居安思危的这种照察之力了。所以幽宴中有鸩毒，谈笑中有隔毛，是吧？往往一些突发事件不是在大家防备的时候发生的，是在大家没有防备的时候，谈笑当中，谈笑很顺啊，是吧？别人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你也察觉不到。唐傲中有虎豹，林相中有戎狄，这个就指的是深。唐傲，傲就是深的意思，就是唐指的是正室，一个房间。如果这个房子进深太深了，就可以藏一些虎豹，可以来害人的。林相中有戎狄，戎狄啊指的是羌胡夷狄嘛，指的是一些边民，边民不守礼法啊，没有得到圣贤的教化，他们不守礼法，做事不守礼法，纯粹以取利为目的。那么说这种人呢就难于同居，不可以一起共住的意思，就是说林相中有戎狄，这有戎狄啊，你也就因为巷子太深你就察觉不到，这就来比喻什么呢？我们用心之难，用心之难。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很难察照自己的习气。我们在用功很浅的时候，这个心啊没有深入。我们为什么要打坐？打坐就是让我们这个心能够深入禅境。用的心深了，你会看到自己深层的妄念，知道自己哪里不对。否则我们看不到啊，看不到呢，我们就总是认为自己对的，这对我们修行是很有害的。后边自非圣贤，觉之于未萌，防之以礼法，则其为害也，不亦甚乎？自非就是说，如果没有圣贤呢，觉之于未萌，用这些方法让我们这些念头啊，在他还没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他，哎，就把他调伏掉啊。防之以礼法，还要不仅是关心要觉之于未萌，还有我们的行为呢，还有戒律礼法。是吧？出家人有戒律，我们居士有戒律，用戒律来规范我们的行为。那么说这个礼法呢，是指的传统文化，这个儒家他们是用礼，礼者礼也，礼啊，过去的礼啊，不是现在我们人理解的礼仪的意思，礼者礼也，礼这个字，礼仪的礼啊，礼貌的礼，通道理的礼，是天地之结文，人世之仪则，是天地运行的一种规律的一种文字表现，这叫礼。那么人事之仪则，就是人和人交往的一种规则。所以没有礼的约束，我们做人做事都容易出现过失，都容易出现问题。防之以礼法，你佛法更好了，说我们不仅有传统文化的这些礼教，还有呢佛陀给我们制定的戒律，并且我们在戒律的行持过程中还有整个圆融无碍的佛法。所以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啊，尤其在中国学佛的人是最幸运的事情，不仅有理，还有戒，还有法。如果说没有圣贤用这一些来保护我们的话，则其危害不亦甚乎？就是我们这个察觉到的有形之恶和未察觉到的无形之恶，这个它的伤害啊，不亦甚乎？就是甚就是很过分，太厉害了，很严重的意思，所以它会很严重啊。所以呢这一篇主要是这个宁教啊开篇的说的，这个第一个是讲究道德，另一个呢就是告诉我们不可贪利，不可贪利啊，人要有向道之心，向德之心，不可有贪利之心，各种利啊。最后呢就是告诉我们要人懂得省察自己，每天都要省察自己啊，要好好用功。只有我们好好用功，才能具备这种省察之功，能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起心动念，看见自己的妄想，能看到自己的有形之恶。有形之恶易察，就容易看到；无形之恶难辨。无形的恶呢，藏在我们八十天里面，翻啊翻，我们看不到。所以要好好用功。如果不好好用功，不好好学佛，不好好尊重我们佛教的戒律礼法，我们这一生啊就任自己的这个情事流浪，这个对我们这种伤害是非常严重的。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讲的不道的师父们多批评多指正。